的目标，就是约瑟还没有生下来以前，他的一点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完全照着将来基督如果要降生的话，他是怎样的被卖，他怎样的被弃绝，他怎样被列在罪犯之中。那么对约瑟来讲他是无辜的，但他的生活是为着将来的要来的基督而活。那最后呢，你看见那个预表的成功，大卫也这样。大卫凭着自己，他不会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。所以当大卫写诗篇二十二篇呢，他能发表什么？能发表基督的感觉，也是一样。那么今天耶利米他的一生很多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，你可以看得很明显的，他的点点滴滴，神在那雕刻他，神在那里安排他的一生是根据将来我们的主。所以他的时候是对，刚好是四十年，他也是四十年，他怎样被弃绝，他们也怎样的被弃绝。所以呢，这是耶利米书应该给我们看到的，第一就能看见我们的主，能看见基督。所以如果读耶利米书我们看不见我们的主，那就完全失败，你只是不过读一卷耶利米的书而已。那第二点，这里读耶利米书你不可能不看见见证的荒凉。所以要记得旧约的历史不过是历史，在耶利米已经是一回了，在主耶稣是第二回，明白？这些人都是以正统自居的，结果完全失去了什么？失去了里面树林的时机。所以你看你见面的荒凉是怎么荒凉的。所以当我们读了耶利米书的时候，这应该第二点的印象很深刻，就是我们的应用上不要忘记他特别执着见证的荒凉来说的。第三点，神对于耶利米的托付是什么？就是第十节，第一章第十节，看啊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我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，要建立再去。所以耶利米呢，他不光是预告耶路撒冷要被毁，耶利米也告诉有一天以色列要回来。所以如果光是拔出光是拆毁，这个不是目的，这只是手段，只是个手续。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？是建立和再制。所以讲到见证不要忘记，神的目的不是要拔出要拆毁，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违反神的见证，如果我们辜负神的见证，如果今天我们忽略神的见证，你看神审判的手是很清楚的，他要拔出要拆毁，这是神做的。所以如果你看今天教会的见证四分五裂，你看见今天38000个宗派，这证明什么？证明神在那拔出，神在那拆毁。可是不要忘记，这不是目的。今天耶利米书的目的是最后因着一面看见神的拆毁，他的拔出，但是更重要的最后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建立，要栽种。所以建立和栽种，建立神的见证和栽植神的见证，这个才是耶利米书很重要的目标，很重要的目的。所以耶利米书就给我们看见怎样从拆毁到建立，怎样从拔出到栽植，给我们看见神的意念 是平安意念，不是降祸的意念。所以千万不要以为今天教会落到这种光景，不要忘记在这里耶利米的信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，是给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鼓励。还有一点不要忘记，当你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，你要看耶利米这个人很稀奇。有的人说耶利米是哭泣的先知，但你有没有注意到耶利米是与主交通的先知，耶利米乃是祷告的先知。耶利米当他写书的时候，他一面是讲到属灵的事，一面是讲到预言，一面是讲到耶路撒冷的光景，一面他在那认罪，一面在那与主的交通，很稀奇。这里给我们看神的话怎么临到耶利米， 有引领你这个常常活在神面前，因为常常活在神面前，所以他一面讲到拔出拆毁建立灾祭的时候，他没有想到他自己就是在神手中。你看见他就是天然来说，他非常的怎么讲，就是天然来说他很为苦，对天然来说好像很弱，对不对？但是神要叫他成为坚城、铁柱、铜墙，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、首领、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。弟兄姊妹，当你读耶利米书，你看见他眼泪汪汪，你知道他是个柔软人，因为你看他诗人，如果诗人是感觉细腻的，从第一章到二十五章全是诗，细不细腻？他讲审判用诗来讲，他讲的将来用诗来讲，所以他是感觉非常非常细腻的人。要感觉细腻的人，他怎么能变成坚城、铁柱、铜墙？但外面的人一定要被拆毁才可以。所以很明显的例子，一面他讲拆毁，但是不要忘记十字架在他身上去做拆毁的工作。如果他要真的做先知，如果他真的关心神的见证，不要忘记你今天可以讲建造，但是不要忘记建造前一定有拆毁，所有旧造的神一定要拆毁，所有新造的神一定要建立，一定要栽植。那么同样的，如果耶利米是预表基督，如果耶利米最少能也能够说到我们基督徒的光景的话，那么很清楚的就是，如果你把它翻译成新约的话，你就看见说耶利米一面怎么样被拆毁，怎么样被拔除，明白吗？到一个时候他就不要做了。所以很明显，你看见吗？圣经明明告诉我们，旧约的先知啊是考察他里面基督的灵，换句话说，用新约的光来说，他在那个时候已经有里面的人，因为灵住在他里面，所以就好像新约一样，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他考察里面的人，所以有里面的人，有外面的人，所以很清楚，里面的人是要叫做坚城、铁柱跟铜墙，他外面又是个哭泣的先知，又是个诗人，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旧人一定要被拆毁才可以。所以最后你看见，等到下个礼拜我们再聚在一起，我们再看他几节的圣经，你就知道说那些话很明显的他外面的人一天毁坏一天，把里面的人这一天信死一天，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他有一种矛盾，那个矛盾是里面的人跟外面人的矛盾，那种冲突是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一种冲突。他几乎说我不做了，几乎说我不行，就说我不再传这些话了，但是很明显，当我不这样说的时候，有一把火在我里面烧，那把火是谁在那烧的？是里面的人在那点那把火的。所以一面是十字架在外面的拆毁，一面是圣灵在里面的建立和栽植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，当你读这些书的时候，当你读这个耶利米书的时候，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一面你要读耶利米，认识耶利米书，但另外一方面，我们也那么同时能看耶利米怎样在那祷告，怎样与主交通，让他怎样的让圣灵拆毁他，又让圣灵来栽植他。所以等到这个器皿是被神恢复的，然后圣灵就可以用这个人，用他的卷书来帮助，能够把什么见证就带回来。所以耶利米书是最后给我们看的见证终于带回来了，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话，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。所以大概呢，我想今天在结束以前，我要稍微给弟兄姊妹说一个大概的分段，稍微分一下就好了。这个第一章到二十五章是一段是没有问题，因为什么呢？这里面都不是诗，而且都是用我第一人称的，所以这很明显是 我们对耶利米怎样与主有交通，然后话怎样临到他，所以他都用一人称我，这很清楚的。然后呢，从27章到45章，给我们看见那个东西用他，就是那一段关系是他第三人称的，很清楚的。那么然后中间26章到27章到36章。是跟我跟他混在一起，所以这个很自然就分了三段，明白吗？然后最后呢是46章一直到52章，那是最后一段，所以一共是分成四段。所以大概呢耶利米书是这样的来分的。那简单的来说，大概第一章到第25章是讲的拆毁，然后26章到36章是讲到建立和栽植。那么其他的呢，我想跟历史啊什么都有关，因为其他的历史跟预言的这一章。所以如果真的讲到主题，你看神怎么拔出怎么拆毁，那么这个应该是前面25章。然后26到30章那是讲到主怎么样的建立，怎么样的栽植。那如果这样呢，我想耶利米书就非常非常有意思了，非常非常的丰富了。所以呢，我想我们今天呢就是开个头，让弟兄姊妹知道大概呢耶利米书是怎么样分章分节的，大概是怎么样分段的。他的思想很清楚，因为神托付给耶利米的是一面讲到拔出拆毁，一面讲到建立栽植。见证来讲有拔出，有拆毁，有建立，有栽植。但是神把那个见证所托付的人，像耶利米这样的人，他这个人也必须要经过十字架的拆毁和十字架的建立。所以感谢主，现在你就看见说，只有耶利米能写出耶利米书，也只有耶利米能写出耶利米哀歌，也只有耶利米当他被磨成神儿子形象的时候，他能够预表基督。所以也是一样的，在我们身上，如果真的经过十字架的拆毁，也经过十字架的建立，圣灵在我身上工作的话，那么就是一面我们更能关心他的见证，而且当你起来为主说话的时候，那个话就有分量，那些话能够有永远的价值。那不止如此，而且在我们的生活的点点滴滴里面，人眼看见基督的荣耀和美丽，在我身上显示。一面来看见是哭泣的显示，是不是感觉很细腻的？这是外面的人，这是天然的人。但是呢，你怎么会想到圣灵会把它做成天场、铁柱还有铜墙？所以稀奇不稀奇？所以这个就是整本的耶利米书。好像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不要忘记下个礼拜请大家告诉大家，我们还要回到这里，我们要继续来看耶利米书。我们还没有看完，就不过是看个头就是了。我们低头有简单的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，我们觉得你的话语是何等的丰富，我们承认我们何等的惭愧，我们对你的话语就是不忠心，我们就是常常忽略你的话，或者我们不用心在你的话语上。主啊，今天晚上你再次提醒我们，我们承认我们的罪，我们承认我们忽略你的话，我们承认我们不服你的话，所以我们没有力量，所以我们没有能力，我们开口闭口讲了见证，但是主啊，你只有你知道我们属你的光景。所以为着教会的见证，为着你自己的见证的荒凉和见证的重振，我们再一次把这卷书交在你的手里。但愿有一些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，尤其在这个时代要对我们每一个人说。所以我们主，我们真是愿意把这些话再交在你手里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就使用这些话，借着录音和录影，让远方的人不是听见了也看见了，也能够起来行走。主啊，无论在什么地方，在你回来以前， 但我得着荣耀的教会，无论如何在你回来以前，主啊，但愿你见证能被建立，到处被栽植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